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在历史上，不管是那些很严谨的修道士，或者是改教运动以后的加尔文宗，都叫世人跌破眼镜。为什么这些这么狭窄的清教徒们，为什么这么狭窄言必称基督言必称圣经的，为什么动不动就讲这都是主的恩典，动不动就讲荣耀归给上帝的，这些人，这些专心在主的事上的人，他们能对这个世界有这么大的影响？因为你越单单的信靠上帝，你越有上帝的心，你就越宽大。我们在今天这两个教会里面，或者两个教会里面的人身上就看到了，恐怕有一些耶路撒冷教会那些奉割礼的，他们把上帝对以色列人对犹太人的拣选看得大过上帝的心了，他们没有想到，其实他们看旧约就应该知道了，神是万物的主宰，是万人的救主，独一的救主，他们只跟犹太人传，他们只跟犹太人传，他们也只觉得自己是选民。那么我们刚才讲的，他们不是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才违背上帝或者偏离了，他们在耶稣的时候就偏离了。你说耶稣的时候没有啊，耶稣传福音不是也从来只在犹太人的境界吗？从来没有跟外邦人讲过吗？当他出去的那一次，他把外邦人说是狗，连狗都不如。但是如果我们看那件事，我们就看到上帝的恩典很丰富，而且耶稣对百夫长不是讲过这样的话吗？耶稣说将来从东从西从南从北从全世界各地会有各样的人来参加天国的宴席，本国的子民被赶到外面哀哭切齿了。为什么？因为本国的子民高举了上帝对他们的拣选，以至于他们对上帝的旨意就完全的不认识。你喜欢钢琴，你喜欢音乐，你喜欢艺术，你喜欢文化，你喜欢大河山川风景，你喜欢吃，我们不要都讲的那么高级，我喜欢吃，你喜欢看美女，感谢主，这都是上帝所造的。不要叫这些的任何一件事成为你的玩具手枪，忘记了赐这些恩典给你的主。我们因着单单的依靠上帝，单单的以上帝为乐，单单的以上帝为我们的盼望，我们可以使用万物而不被任何的东西所拘束。当本国的子民只靠他自己的肉体的时候，各位，他们可怜堕落到连他们当中长大麻风的、蒙了耶稣医治的都没有得救。我讲的是路加福音那十个长大麻风的，他们的民族自大到了长大麻风的也是九个犹太人，走九个长大麻风的犹太人都不知道谢耶稣，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才是。这是新约的事吗？旧约也是一样啊。我们刚刚讲了以赛亚书，还有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也是这样讲的。以西结书讲到，以西结书第三章，耶和华对以西结说，我差遣你不是到外邦人那里去，不是到一个言语陌生的国家那里去，不是到一个你言语不通的民族那里去。如果你今天到蛮夷之处，你讲的话他们听不懂，他们讲的话你听不懂，你跟他讲耶和华他们都会信。我的百姓听了你的话他们不会信。你以自己的肉身夸口，我了不起，即使说这是主的恩典，忘记了单单的依靠上帝，单单的以上帝为乐。 你慢慢就会以这个，以音乐，以艺术，以你的文化，你的种族，你的喜好，你教会的风格自夸，就自大，就忘记其他的人。我们感谢主。二十节说居比路和古利奈人，是不是也因为他们缺少这种民族的优势，他们更有天国子民的优势？他们也向希利年传，这个希利年到底是指什么，有不同的解释，不过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应该是指外邦人。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两批人出去传道，我觉得都了不起，都是在被逼迫艰难的时候，信心没有受到打击，受到打击继续不忘记上帝，继续跟别人传讲。但是另外一批可能比较嫩，可能对圣经比较不熟悉，他们却更体贴神的心。除他以外哪里有拯救？除他以外哪里有人可能够得到拯救？我再一次说，当我们集中在上帝的身上的时候，我们自己身上，自己民族或者其他人身上优于我们或劣于我们的，那就次要了。因为我们知道那些都不能叫我们得救，我们知道上帝白白的爱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别人的优势，我们看到别人的美好，我们看到自己的优势，自己的美好，就通通可以成为正面的。我们彼此欣赏，我们互相帮助。但是如果你只看到你自己，你就会看到自己的优点而骄傲，看到自己没有而记恨而抱怨。啊，主跟这一群也跟外邦人传道人同在，他们人越来越多。我们不知道那些单单向犹太人传的人他们成果怎么样，不过从使徒行传来看是越来越不好，因为犹太人没有忘记他们的民族优越，以至于他们就越来越排斥真正的福音了。二十二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耶路撒冷教会是龙头老大，当其他地方人信主的时候，他们要去看一看，看一看，一方面可能是一种监察，这种监察监督不是坏事，你关心人是应该怕人家走错了而去监督，但是也有另外一部分是鼓励，是安慰，是教导。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四节，撒玛利亚人信主的时候，使徒就去看。在我们上个礼拜看到哥林流的时候，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彼得去就有六个监军监视彼得，看他有没有说错话，看他有没有把这个礼教一下子大房弄清楚。后来他们看到圣灵的降临，他们才消除了一切的疑虑。现在安提阿有人信主了，耶路撒冷就派了一个人去。我们感谢主，他们实在是即便有些人狭窄民族意识，但是他们还是到底是被神感动，他们派一个最好的巴拿巴去。二十三节，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美好的人，有神恩典的人，有神心的人，被圣灵充满的人，顺服上帝的人，他看到美好的事情，他就欢喜。或者我们讲的更简单一点，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有上帝爱的人，他看到美好的事情，不是在他自己身上，在别人身上，不是在他自己教会，在别的教会，不是在自己的家，是在别人家，他看到就欢喜，相反的，看到就嫉妒。约拿单看到大卫，他就爱大卫。英雄爱英雄，英雄宝剑赠英雄，他就把最好的东西给了大卫。他的父亲是一个属血气的人，他父亲把上帝的一个恩典代替了上帝，就是王位，所以他看到大卫他就嫉妒，他就想杀他。每一个人包括摩西，当摩西心中有上帝的时候，他真是一个心中有上帝的， 他单单仰望上帝，他可以对抗法老；他单单仰望上帝，他可以爱那两百万人；他单单仰望上帝，他知道上帝是一切。当上帝叫别人说出话来的时候，约书亚记录在民数记第十一章39节，摩西说：“你不要为我嫉妒，唯愿神的百姓都能够说出上帝的话来。”看到其他教会的增长了。如果我们教会看到其他教会增长，好了，我们先说浅一点。如果信友堂本堂开始萎缩了，如果信友堂的内湖分堂越来越蓬勃，哇，非常的棒，几千人、几万人，我们看到就欢喜嘛，没关系，那还是我们开的。如果是其他的教会呢，我不要提任何一个名字，他们越来越多人，他们传的也是福音，他们传的也是耶稣，越来越大家都去那里了，我们看到就欢喜嘛。巴拿巴有上帝的心，你单单的依靠这位上帝，你单单看这位上帝，你最狭窄的只紧紧抓住上帝，你会对宇宙万物有最宽广的心。巴拿巴看到就很欢喜啊！也许这时候耶路撒冷教会已经在萎缩了，可是看到安提阿教会那么好，他欢喜，他不嫉妒，他不咬牙切齿。犹太人太看重自己的肉身了，他们杀耶稣也是因为嫉妒啊。我们在后面使徒行传14章45节17章第5节还有马太福音27章18节你都看到犹太人逼迫基督和基督徒一个原因就是嫉妒。为什么我本来独享专利的美好会在你身上了？为什么我的少你的多？有人看到其他教会兴旺，他不高兴，巴拿巴看到他好高兴啊。他也有正确的教导，他很怕这个教会是一时的兴奋，他希望这个教会不是像耶稣讲到的那种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的人，当下欢喜领受，后来未到受了逼迫或患难就退去了。所以他跟他们讲，你们一定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个劝勉众人，巴拿巴就是一个劝慰子，巴拿巴会安慰会鼓励人啊！太多有神心有神圣灵的人都是这样，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是这样。劝勉这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鼓励打气，另外一个是有一点警告提醒的意思。这两个我们今天都很难做，今天我们很难对一个丧气的人鼓励他。提多也是一个鼓励丧气的人，事实上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保惠师就是鼓励人的人，他能够鼓励我们，他能够让我们在灰心失望的时候，让我们眼目再看到上帝的伟大奇妙和恩典，叫我们胜过肉体，胜过这个世界那个受造物必有的定律，就是老化，就是退后，就是冷淡。他能够让我们被鼓励。我们做牧师很痛苦的也是这件事情，很多人不能受安慰，我们话没有那个圣灵的能力，甚至有人说听了你的话更丧气了。我们也不能责备，责备了常常人家更心硬。巴拿巴能够做这样的事，尼西米也能做这样的事，耶稣还有许许多多新约旧约的人，在一片黑暗的时候，很灰心的时候，现实的状况是很难的时候，他们能说出鼓励的话，不是什么其他的外邦人那些将军啊什么能够鼓舞士气，那有的是欺骗的，他们是真的有圣灵的能力，让人看到上帝在掌管，让人看到上帝在爱我们，让人能看到上帝是全地的主，他的旨意是美好的，他能够让人看到，能感动人，他也能提醒人，能劝诫人。我真是觉得我们常常就像那十个探子一样，就民数记讲的十个探子，他们很优秀，我多次讲到讲过，摩西选的这十二个人就是十二个 007, 十二个007，飞檐走壁，哇，棒得不得了，很棒的。但是他们靠着自己，这是上帝的恩典，他们没有因为上帝给他们的恩典 就是他们体力、智力都非常的好，他们没有因此更谦卑的依靠上帝，他们因此更看重自己的恩典，看重自己的能力，因此他们看到自己能力胜不过的时候，他们就忘记了上帝，他们的恩赐就有一个相反的发挥。那十个探子，他们很能击打人的士气，他们讲一番话，200万以色列人都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当然这也是配合里应外合，我们的心软，我们的心那个软是错误的软哈，就听不进去鼓励的话，我们就能听丧气的话。那十个探子有非常多的血气之勇，上帝给他们的一般恩典，他们没有更去依靠上帝，以上帝为乐，他们叫大家都丧气。巴拿巴跟提多一样，他能鼓励，能提醒。这话像在路加福音8章13节，那个道撒在好土里，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忍耐着结实。愿巴拿巴对安提阿教会的鼓励也在我们当中，我们不骄傲，我们不自大，我们也不灰心丧胆，这个世界再多的黑云，再多的狂风巨浪，我们不丧胆，我们不是愚蠢，我们不是不看到客观的事实，但我们心中更有上帝。巴拿巴被圣灵充满，有上帝的爱，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看到别人的优秀，他好高兴，看到别人有需要补足的地方，他很乐意积极的补足，但还不止这样，他多么知道他自己。舍己的人，依靠上帝的人，能够看透世界，属灵的人看透万事，也能看到自己的斤两，看到自己的优点缺点。苏格拉底盼望每个人都 know yourself， 认识你自己，可是我们人不会认识自己，我们会自我膨胀，我们会自我贬低，除非你有上帝的眼睛，除非你有上帝的心，除非你单单的仰望你的上帝。巴拿巴知道自己的局限，这个地方这么兴旺，这个地方安提阿这个地方这么多优秀的人才，安提阿是罗马的第三大城，第一是罗马，第二是亚历山大，第三就是安提阿。当然这些俱往矣，今天安提阿在土耳其也不是一个拆船中心，世界上会过去，但是如果你有上帝的灵在这里，你所做的事永远被上帝纪念。安提阿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啊，这是拓展我巴拉巴小王国的时候啊，大家都听我的，我又能安慰人，又能鼓励人，大家又听我的话，他们又是出信的，像海绵一样都接受。哎呀，他们都会成为我的粉丝啊，巴粉丝。No， 一个有主的人，他能够看到上，他不会被胜利冲昏头，他不会被失败冲昏头。好高贵，因为他有上帝，他知道他自己不行，他知道这一群人他来教导不够的，他要另外一个人，他去找扫罗，就是保罗。我们也多次提到保罗信主，在大马色信主以后，在亚拉伯那个地方，在大马色传福音有3年，这个是在加拉太书讲的。然后后来被受到逼迫，他就跑到耶路撒冷，逃到耶路撒冷，没有人敢接待他，只有巴拿巴接待他，也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他在耶路撒冷只有15天的时间，马上又受到逼迫，门徒就把他差遣到他老家大树。他到大树一直到巴拿巴去找他，这段时间有多长呢？我们不知道，从5年到15年都有可能。全世界人都把保罗忘记了，圣经没有记载他在这段时间在大树做了些什么事。有一个人没有忘记他，巴拿巴没有忘记他，他去找，他找到他了。他知道吗？我相信他知道的。巴拿巴将来所有的风头会被保罗取代的，他应该有余量情节，唯独基督， 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把荣耀归给主的人，他有一颗比宇宙还宽广的心，他有上帝的心，他有比任何人更能够锐利分辨的灵，他知道保罗好，他去找扫罗，他找到了。这个找到了，也让我们想到上一次和前一次，那渴慕的人就能找到，寻找的就能寻见。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因着神的恩典，神的感动，他寻找主，在想不到的地方，在大马色的旷野，他寻找了唯一能够帮助他的。耶路撒冷没有人能帮助他，耶路撒冷所有信仰纯正的都被逼迫走了。他在旷野的路上，他在读圣经，他渴慕，他不懂，神差遣一个懂的人在他身边。有一个人是哥尼流，记得吗？他是那么的敬虔，他是那么迫切祷告，他是那么好的行为，他周济穷人，他虔诚，他的兵都虔诚，但他渴慕，因为他知道他没有得救，他寻找，神就差遣彼得跟他碰在一起，他渴慕的听到圣灵在他中间。巴拿巴渴慕的去寻找一个人家知道了他就会忘记巴拿巴的人，他找到了。我们寻找主耶稣，盼望主也让我们有这个胸襟去寻找那些可造就的，那些可以成为主门徒的人。因为我们单单仰望主，我们不以自己的任何种族、文化、知识、金钱、美丽而夸口，我们享受使用这些，我们享受使用这些的同时，我们单单享受我们的上帝，荣耀我们的上帝，相信我们的上帝。他把他带到安提阿，他们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在这个以前，教会已经扩展了，在耶路撒冷很多基督徒，在各地也很多基督徒，我们不知道多少了。这个时间跟五旬节已经差了很长的时间了，十多年了。但这么十多年，这些信耶稣的人被其他人称为信奉这道的拿撒勒一党的，他们被人称为基督徒，这个最恰当的名字，也是我们今天有的这个名字，从安提阿开始，因为在安提阿有好的教导，有上帝的灵在他们中间，有一个安慰人的巴拿巴在他们中间鼓励他们，有一个认识圣经真理的保罗来教导他们，你们应当如何的信，你们信的对象是什么，你们应当如何的行。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27节，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去。这句话我不应该做太多的发挥。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去。为什么他们要去安提阿？先知为什么要去安提阿？我想到另外一句话，我们回到耶路撒冷，我不是在侮辱耶路撒冷，我说了，耶路撒冷也好，安提阿也好，梵蒂冈也好，台北也好，东京也好，上海也好，里面每一个人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被上帝使用，被上帝爱，享受上帝，当然也可以太看重自己，太多的失望，太多的绝望，太多的得意，而忘记上帝。先知和耶路撒冷的关系是什么？你知道耶路撒冷被耶稣怎么讲吗？耶路撒冷是一个擅长杀先知的城。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次聚集你们，你们不愿意。我差遣那么多先知，有的你们杀，有的你们赶。不知道这个时候，是不是耶路撒冷里面那些奉割礼的，也让那些先知没有立足的地方，他们来安提阿？我不晓得。但是内中有一个叫做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的所谓的先知，两件事情， 两件事，一件事我觉得常常就是什么危言耸听。1999年闰八月台湾要完蛋了，危言耸听，因为这样会很畅销。或者呢美言耸听，哦哟，主会大大的祝福你啊，你今年我看到你会发财啊，你会怎么样。我们不晓得，我们相信每一个先知，也就是每个基督徒，当我们说神的话的时候都是先知，我们说的是全备的福音，我们说的是全备的律法和全备的福音，全备的基督。雅加布他讲的是会有饥荒，这当然让我们也想到约瑟的时候，有人是先知看到饥荒会来，但是神的带领同样，因为神带领不一定一样，那时候没有先有七个丰年，也没有约瑟来储藏这些。我不知道雅加布说有饥荒以后安提阿的教会是预备了多久的时间，像约瑟预备了谷仓一样到饥荒来的时候。29节，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但他们做的跟约瑟很像，他们同样在饥荒中，他们帮助其他的人。安提阿教会在这里好像越来越取代了耶路撒冷教会。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那个很有名的文章里面，他对于跟随他的革命者有个建议，他说我们在这个罪恶堕落吃人剥削人的世界，我们提出我们革命的口号应该是什么。他丢出两句非常响亮的句子，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是各取所需各尽所能。John Stott 说他不知道马克思是不是看到《使徒行传》有这样的灵感。 John Stott 不是一个随便说话的人，因为在耶路撒冷教会，包括《使徒行传》第二章和第四章，都有各取所需这句话，那是比马克思早太多了。《使徒行传》二章45节，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使徒行传第四章第34节，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那是耶路撒冷教会，他们不吝啬地分给个人。各尽所能呢，是不是更棒呢？啊，各位，我一点没有在推销马克思主义啊，我是反对的哈。我只是说，在世人的优点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各尽所能，那就是《使徒行传》11章29节，照个人的力量捐钱去送给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们。各位，这是教会，这是安提阿的教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同有一位主，同有一位神，同传一个十字架的耶稣。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谢谢你哪一个地方，哪一个个人，哪一个民族，哪一个事件，哪一个一草一木，哪一个原子分子，不显出你是独一的主，独一的救主，独配得一切的荣耀颂赞信靠的。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多我们不配得到的恩典，我们求主赦免这许多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把它厌恶地推开，我们也常常把你的恩典取代了你自己，我们求主赦免。我们有血气的人常常犯这样的错误，求主用你的十字架使我们更定睛仰望你，享受你， 感谢你，服侍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